更深的在你的里面，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看见你，更多的听见你，摸着你。哦，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真正知道，只要每次遇见你，主，我们的灵就会苏醒，我们整个人就会重新得力，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里面就会被更新。哦，我们这个被朽坏的身体也因着圣灵的工作必要活过来，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你的安排，在你的计划的当中，我们能够过一个有力，能够过一个得胜，能够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主啊，有一天若是还没有来，我们就先到你那边去。主，我们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心中的不满足。主啊，我们要像你这样说的，那一天主啊，我们与你面对面说，不论你再来还是我们先见你的面，主，愿意我们听见说，我们是一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我们愿意对你说，这一生没有白白的走过，因为成了，成了，你要我们做的都做了，哦，你要我们打的仗都打过了，主啊，你要我们所跑这个路都跑完了。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生，这是何等美丽的一生。主啊，这是何等可以在主里面夸口的一生。哦，主啊，主啊，是你提升了我们，是你真是提拔了我们。哦，不仅叫我们的仇敌在我们面前后退，主啊，叫所有的主你交给我都要伏在我们的这个脚下，主啊，一起来为你效力。我主，我们就真知道，我们不仅是一个蒙福的人，主啊，我们可以也使别人能够蒙福，叫人都能够活在你的心的当中。主，我们真要感谢，我们就赞美你。再次说，主啊，如今成我们何许人是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被你得着，被你装备，被你使用。主啊，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主啊，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一生走在新的当中。不论这一生什么时候是起是伏，这一生是顺或是在逆，主啊，我们说因为你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夸口，因着同在，凡事我们都能够夸顺。赞美你，赞美你。哦，正像保罗说，谁能够与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哦，若是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若是你赦免了我们的罪，谁能够控告我们？若是你称我们为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赞美你，在基督你是在你的里面，你释放了我们。主啊，用的话借着你的灵，让我们活在那灵里面，那个丰盛的当中，活在灵里面，哦，那个自由的里面。哦，每次与你面对面，哦，主啊，主啊，我们就被你从地上带到天上。哦，不仅在空中，是在整个宇宙当中，一起来与你翱翔。神啊，赞美你，赞美你。哦，这是我们的渴慕，就像我们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主啊，这是我们不仅是我们的渴慕，这是我们极大的渴慕。主啊，我们也对你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渴慕。你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更多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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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27章。这次我们就从27节就把整章读完。我想今天我们就后面这段经文做个小小的结论，我们就可以把27章做一个结束。基本上这后面就记载他们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就像保罗所说的，每样事情照保罗这个所说的，好像这个 prophecy 一样，每样事情就这样的发生，就这样的应许就成就了。感谢主，虽然整个风浪当中，这个船最后真是这个船头是冲在这个沙滩里面因为那整个船尾是被这个海浪都打烂，这个船你可以说破碎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死，276个一个人都没有死，这是神的恩典。 那也看到了神在整个，纵然在这个环境当中，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所谓的安排，有他的预备啊。所以我们起来读一下这经文，然后我们有几点的来做一个思想。二十七节到末了，我们起来读。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得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九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冷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的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得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OK， 这二十章讲这个风浪最后的结果，就最后那句话，虽然整个船都烂掉了，都坏掉了啊，但是呢，这些人这边所说都得救上了岸，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性命是所谓的是啊，所谓的就受害的。今天早上我想用段经文啊，因为也是这个二章的末了，我想来思想一个，就讲到风浪。我们讲的每次讲到人啊，讲到保罗，讲的这讲到一个风浪。那特别就刚所读段经文，确实是前面风浪已经发生了，已经很危险，但后面呢，你就进到在这十四天的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风浪从来没有停止。坦白说，一个题目是说，这十四天如果这个风浪有一个时间的话，这个风浪是怎么走得过去？在这个风浪当中 review 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什么？在这风浪当中，如果能够走得过去，是什么？说是怎么样我们能够走得过去？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所谓的啊，可以思想。你看到保罗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人在一生当中知道，就是碰到风浪，他知道他人生不会落空的，他一定会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一定会达到神账上的呼召或是给他的使命。这一个我们讲到船长，我们讲到船主，我们讲到这些的所谓的这个官，这些有所谓的这个百夫长等等，从某个讲呢，这些人都在世上都有他的那份，你说是权力也好，势力也好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的人，他们的如果人生有个目标方向，是很短暂。而且这样的一个，如果你的人生的目标是放在短暂，放在这个所谓的暂时， 说甚至你的人生能够放在这个世上，基本上碰到风浪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处理，因为你要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个世界改变，请问你这个人就跟着这个沉就浮上来沉下去。但是你的人生是放在永恒，放在坚固，放在磐石上，所以这个的风浪在过来过去当中，你还可以知道目标在哪，还可以知道抓住是什么。如果你抓住是你的人生的所谓人所看为的贵重，昨天我看新闻的时候突然一个插播就进来我们在台湾一个企业的一个负责人就走了他才五十几岁我看了以后真的很可惜，我怎么用这句话，很可惜，以他整个人来讲真的那在走的时候这个离开他基本上他手下有4000亿的这个整个的他的业务4000亿照新闻说我也不知道是谁，后来才了解，然后就交给他妻子来接来当整个。那另外一个事情让我很惊讶，因为他在企业是一个出名的人，他说他接事就说他不是接事就这一次就是他做，他不要任何的什么什么功绩啊什么东西，不要有这个东西。完了以后我就想想，这么一个人生如果从做事角度五十几岁到六十岁甚至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一个高峰，可以这样子说，因为过去打拼了这么多，累积这么多，最后这10年20年是可以发挥的时候，那确实他有机会发挥，因为在台湾这个行业的做人不多，所以他在弄，而且他过去很有经验，把这个企业本来听说都快垮掉，他能够重新把它做起来，不简单，是人生在最高峰的时候，最有这个所谓的机会的时候，加上他正是有这样一个能力，不论是财力，不论是太极的这个才干，是可以发挥，就这样走了。当然不只是一下，因为他一个有病在身上，也有一段的时间。本来以为是医好了，后来又就重发，而且扩散。我有很深的感触。到最后他有什么？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所谓的藐视啊，说什么看清，我只是心中一直很遗憾，很遗憾，很可惜，很可惜。我也觉得真的就是中南人，我们这个是这个一个大男人真的以他这样的外貌等等，真不简单，就这样走，他怎么来怎么去，就这样子。人生有很多的风浪，我也相信照他的新闻片段报告一下，他以前是怎么出去读这个读书啊什么的都一段段的，不是一个整篇的，所以有人听听看看，其实他人生也经过很多的风浪，当然他胜过这些风浪，从人的角度，不过到最后我再问，那最后这个风浪他胜过了吗？如果胜过，不代表说你我可以活到永远，不是这个意思，就胜过一次，就说这一生走完以后你有任何的遗憾吗？该做的做完了吗？该神给你安排的那个的所谓的使命你达到了吗？有没有遗憾不代表说我们永远不会走，但祷告可能不永远不用走，因为主已经来了，这都不是那个不是问题。就像主耶稣33岁半，他可以讲句话，在十字架上，在人看为是最这个软弱的时候，他说成了。但你的人生是什么？人生有人这样的说，是不断的一个风浪，上天走得过，是否在某个阶段你走不过我们就成了，或走不过我们就放弃。那读到这27章，我们弄了好看了好几天，有人就放弃，有人在那边的就到底这个人生这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当时主角是保罗了，我没有保罗的话也不用登路加也不会记载这段经文。那发现有个人纵然跟一般人一样经过人生的起起伏伏，甚至在同个叫做我们都在人生的同个船上， 但同一个船上的这个人叫保罗，跟在同上其他的270人是不一样。换句话，他是一个有不同的人生。怎么走过这个人生？你留下些什么？或走过这人生以后，你的价值存留在哪里？当一个人啊为他自己打拼啊打算的时候，他肯得着，不过很多人受损啊，都这样吗？打仗也是这样呢，在公司做事就我们叫竞争呢、啊，甚至讲难听叫狗咬狗啊，就是抓那块骨头啊，就把人家打下去，那就你得胜的时候。哎，到底我们这一生是这样吗？还是最后那句话，全部的人都上了岸？所以在这经文上，我就思想，这是一个风浪，基本上已经描写得很生动。所以呢，在十四天当中，如果这经文就发现，基本上这十四天在漂流，就让风，因为他们不能够撑起来，因为如果撑的话，比如说把帆撑起来的话，你真是那个风打下来的时候，这个船摇得更厉害，可能翻得更快。所以这时候他能够做的，把这个货物丢轻了。你看，人生有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包括这个企业家在内，以他的资产，他可能是找到世界上最好的方法来做医治，倾家荡产，为了要保那条命。我想每个都这样做，不是只有他这样做，我想他是最好的医疗等等等等。到最后再这样的说，如果没有保罗的话，你觉得这群人这个船呢，还有这群人会走得下去吗？就是因为保罗这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因为你这个人，你四周人，包括你的家族，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包括你的同事，一些人因的缘故，他们继续走得下去。所以你的存在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坦白说，你的存在是很重要。当然你的存在跟另外一件事绝对分不开，是你在主的手中嘛。用保罗讲的话，然后属我的神，然后再讲告诉我，前面讲一句话，属我的神，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不，前面说你们一个都不会死。所以他是有把握，他是能够站在那边对这些人喊话，而且带着权柄，因为他知道他是有归宿的，他是属于这位掌管风浪的神，所以他知道在神的手中他绝对不会受困。但也不停在那里，他自己好了以外，他说我侍奉的神，意思说这个人他所做的是为了神的心意，是达成的事情，所以就带出后面一句话，神要用他成为多人的祝福，神要用他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他要神要用他成为外邦人福音的使者。所以他底下我侍奉的神，一说我的使命就是服侍神，所以今天我要从身边告诉你，神要我做是什么，做在你们上什么，你们一个都不会死。这时候你要听我的咯，过去你不听也就算了，我们要回转。所以你看回转就这样了，你看到环境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这个人不听你，不过在某个时候你没有放弃他，就在这时候神给你的机会还在他旁边，这时候你就可以安慰他鼓励他了。当然你一定要跟他，过去你没有听我的，这不是争口气，只是说过去你没有回转，没有悔改，相信我讲的神，今天你应该相信吧，因为事情就这样发生。我常觉得啦，就是啊，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其实我讲一讲就讲做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要不要用这个字是另外一件，你是一个领袖啊，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人，啊，对你的在公司里面，对你的这个同事或者你的部属或者你的朋友，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讲你所了解的神的心意，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接受。不过你不用急，你等的是不是说服他，等的是他要悔改，不是让他悔改，不是使他，应该这样说，不是让，就不要，不是强迫他来悔改。所以彼得不讲句话，我常尊主为他，当心中存一个温柔，当不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敬虔心，当有人问我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就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他。 很的 key 在这里，用温柔，不是在那边批评，不是在那边断，不是在那边所谓的啊，把他，你看我早跟你讲，你都不听，你就受报应吧。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所谓的迷失在自己的这个自我的里面，是很难。所以神会兴起那个环境，叫那个好像一个壳一样，有人说好像一个核桃一样，要把那个壳打破。有时候打破就从外面力量来才可以，否则他打不破。一打破的时候，他里面这个所谓的肉心呢，就可以显明出来。所以就在这时候，这人开始就听保罗的话了。那在这个海上，这14天到底是，所以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应该差不多有10天，所以基本上这10天都在海浪里面抛，在一个海中飘来飘来飘去，风啊吹来吹去，所以吹到哪里也搞不清楚，吹到哪个地方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那个城会被吹翻也搞不清楚，甚辛苦，甚辛苦。在这风浪当中，慢慢这边讲到，他们感觉到好像有点靠岸，有点靠这个，因为啊，这知道在水上人叫水的深浅，你可以从风浪角度或者这样来看的，所以他们就试着去量量有多深，所以基本上有120个英尺，因为这种用啊这个这种用 feet 来讲，或是90个，所以是不就是慢慢啊，就是不是很深的，一说离那个陆地越来越近。所以他们就不希望那个船飘来飘去，他们就希望既然已经可以碰到，就知道这个底了，就120到90啊这个英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锚丢下去，他们希望不要再飘飘去，又飘到很深的地方去，那希望等到天亮的时候再看看，哦，原来果然看到陆地就在不远的地方，或还有一段路，起码我看到陆地，这时候继续往前走。所以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啊，这边不是讲到吗？这些水手就做一件事情，他觉得这样漂亮，他们要所谓的可以逃生的话，他们是第一个，就希望借着这个所谓的好像处理一个船坞的事情呢，他们先把那个小船呢放下来，他们就跑掉。啊，保罗看见以后，真的这时候完全这个船是他做主，是他发命令，是他叫他干什么。甚至命令啊，你可以用这句话命令这个船主，或者命令这个百夫长说：“哎，这些要逃掉，不是要造反，他们要逃，所以绝对不能够让这些水手逃掉，不然这个船怎么可以开到这个岸上去啊？没人会开船的。”所以这个百夫长听以后，就把这个船的绳子给砍掉，让这个船小船呢、啊、就登陆那个小船，让它跑掉。所以继续的，那保罗继续还说，还要吃点东西，因为等一下从这个大船到海岸是要花功夫的，需要有体力的。再跟你们讲，然后这边做一件事情，不仅安慰他们，感动他们，我可以保证你不会丧命，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干着，然后就做一件事情。我不相信这是波饼，我也不相信这时候他是因为这些人都已经信了耶稣，可能有些人在这个当中，不过如果在这么大风浪当中要讲道，要人家觉知，我想是还蛮难的。不管怎么样，保罗做一件事情，他拿起饼来，拿起这个饼来就祝谢，就拨开。解经家都说这边不是在波饼，一方面这群人也不是基督徒，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波饼的时候，纪念主。所以我相信保罗就用他的，你看到个程度做什么，大家都听保罗的话。到最后面我们就看到这个船把这个锚就一看到陆地了，所以他们就可以看着，所以就把这个锚啊4个锚把它砍掉，一说船就可以往前走，连收锚都不要收了，就赶快。没想到神的话还是要应验，大家觉得很有把握可以往前行走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船呢开的时候，就可那个地方突然呢有一个比较浅也不定，所以船头呢就插在那个沙地的里面，但还没有到岸呢，但还有一段路，不过就是已经浅了，所以等到船头就搁浅了，所以船就不会动，那当时那个浪还是很大，所以把后面那个船呢那个船尾给打翻了打烂了，所以整个事情就在这里。故事还是在这时候做军队的就做照规矩， 如果这时候一个船都烂都翻了，大概这几百人就这样跑的时候，包括这个囚犯会跑掉，所以保罗的也会跑掉的时候，那军人这个怎么交代呢？所以本来是他们就会干脆把这囚犯都给杀了，不过这个百夫长就说不可以，为了保罗，一说你虽然是保夫长百夫长所下的命令，但我们都知道这是神在后面的掌管，所以保罗跟其他船长一起到岸上去。我想有几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在风暴当中，第一个有人这样的说了，昨天我前两天提了一下，有人说时势造英雄，我不认为时势是造英雄，我认为时势是显出这个人他的能耐有多少，不是在那一刹那间间，或者不是在短时间当中，那个人一下磨出来成为一个英雄，他本来就预备好，或是在整个环境当中他应该做一个领袖的因素在里面，可能在过去没有机会给他发挥，可能在过去他没有把这些他人的能力整合一下，原来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讲真的，这个事讲好玩，就是我不跟你说，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几个四个老中住在一起，因为我们省钱了，因为我们准备，可能那时候我的准备就读完书以后我就回台湾，因为我是弄纺织的，那时候在我们那个行业，那我那个年代纺织业大概是在台湾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所以我们几个这样省钱，我们不这样说嘛，煮饭的时候就说我们轮流，这个人煮饭，我煮饭他洗碗，那他煮饭明天他煮饭他洗碗，那明天就轮流这样来，我们一起去买些菜，然后住在这个一起分，就我们做过的日子很简单，意思说我们省这样可以省钱。我还记得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到了八点多还没有饭吃，所以大家就已经火大了。最后他抬出来一盆红色的东西，我们问他什么，这叫 spaghetti， 一摇起来像跟浆糊一样，因为他也不会煮 spaghetti。他只是把那个意大利面丢在里面煮这样，就放了几个罐头，那个番茄酱，每个人本来就已经很火大了，一试手，每个人要吃，大概吃一点都不要吃。当然我也很火大，当然他很委屈，他真的他从来没有煮过 spaghetti。最后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后来不是我自告奋勇，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说从前开始我来煮，四个人我煮他洗碗，明天还是我煮他洗碗，后天我煮了，所以天天我煮，天天轮流洗碗。哎，他们吃了这么一年，他们还蛮喜欢的。我要告诉各位，我在家从来没有煮过饭，但是我妈妈很会煮菜，我在旁边，她有哎阿亮，赶快把这个什么拿过来，或者也好了，甚至有时候开心的时候，你尝一下好不好吃，或者尝熟了没有，所以我在旁边倒吃了蛮多的。我的 point 在这里，为什么你煮的好像比别人煮的好吃一点，原来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被预备好，只是没有机会做厨子。哎，我还没想到，因为我的钱都就是我们那时候要3000块的美金做保证金，要所以寄到那边的，汇到那边的银行，半年以后才可以拿出来，我半年以后再把2500拿出来，因为都钱都向人家借的，所以我用了半年以后就用了500块，那时候500块蛮管用，是一个学期完了以后，所以完了以后怎么办，我要去打工啊，不然哪有钱过日子，所以我是广东人，所以跑到这个餐馆去打工，其实讲广东话也没有用，因为他们都汕头人台山人，所以讲的话跟我也讲的不太一样，不 anyway， 只要有个工作就好，起码有这个零用钱啊，这个等等。所以呢，我是打杂的进去帮助这个洗牌，所以哪边地方需要帮助我就帮助，就叫打杂就是。所以比较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七八点这个晚餐完了，然后到了十一点开始就宵夜，说中午这个时间，这厨子要切菜，这个切的包馄饨啊等等这些的， 他看我在旁边啊，这个面，哎，阿亮来帮忙，我就去帮忙啊，要切菜，要包馄饨，我就这样切切。我说一定要这样切吗？这太慢，我就另外一个方法切，当然不能够乱切。所以二厨问我：“你没有做过餐馆？”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我哪里做过餐馆？”然后包馄饨，我看我妈妈包，他们是这样包，我看我妈包不太一样，我就这样包，反正弄几次嘛，坏也无所谓，因为我还没包过。弄了以后，那个厨说：“你没有包过馄饨。”我说：“从来没有包过，因为他们包这样就把包起来粘起来，我包起来可以把那个肉凸出来。”这我讲个笑话，讲到这就完了。阿亮来帮忙，因为赶餐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是那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六点到八点呢，是大家来吃饭的时候，哦，那个人多得不得了，所以呢要炒饭，一个呢我们就炒好叉烧炒饭，那是一大锅，因为老美吃的就是你那个远，那另外一个炒饭呢，就是不同的料，比如说这个鸡肉炒饭啊，什么牛肉炒饭，那个这个厨子要抓，比如说加一盘子。抓一些虾放这个盘子里面，这个就是虾子炒饭，这个是这一盘。所以我在炒饭，最先呢我不会炒饭，哇，那个饭呢不得了，所以一个铲子一个瓢子，这样一弄啊，因为把饭要挑起来，不然的话那个饭呢会连锅底，但是挑起来那个饭会飞的，你没有弄过这个的话，就我就想到以前我在读初中，偷偷跟同学下课又跑去划船。两个桨不能够弄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先弄一个，这个手顺了以后我再弄另外一个，所以我就先用铲子的。那个厨师说你要用两个铲呢，我说没关系，我迟早会用两个铲，先用一个铲铲，所以就弄在一起。哎，我果然把这个饭来炒得蛮不错的，最后大厨帮我捡菜，我来炒饭。OK， 我还是要讲。等到我研究院的最后一个学期，他跟我说，他阿亮，他很关心我。这个好，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这个大厨跟我说，阿亮，我看你每次周末来，因为我礼拜五、礼拜六去打工了，因为周间在上课。我每次去的时候，有考完试哦，眼睛都闭的，这好累啊。他说你不要再读了，在我这边再做一个月。我就把你送到波神的餐厅里面，开始就做二厨。我带你去，我就笑笑跟他说：“我说对我来讲，我不是要来做厨，我是要来完成我的学业。”那时候其实我是准备要回台湾，因为我的同学都叫我：“你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坊间很多，甚至回来要不要做系主任。”那时候，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但完了以后，在这个上真的，我大概只有一个没有做的，就是做调酒的，否则整个餐馆我都，甚至我可以开个餐馆，如果有钱的话。当然，我不准备要开餐，这不是我的出来读书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疏忽你在人生当中碰到的每一个的遭遇，不见得是白白的，中间就带着很重要的。我后来有一次啊，只是周间的，而且反正啊，这个我需要赚个钱，所以我就看到报纸上，我就应征这个塑胶公司，也是做这个所谓零工的，只做一天，怎么会有什么重要工作？就打杂等等。我做了大概一个月。他就叫我叫做模范工人，还送我一个奖品。我是只做夜班。我要讲在这里，不论你在餐馆，不论做的，我也做一些别的，送这个叠报纸、叠报纸。我也送过一个做三更半夜做鱼的，就那个鱼片呢、啊，这个 filet 弄好以后，就放到那个机器上面，机器一切就切了一块一块，就丢到油里面炸。那完以后就成为现在一盒一盒的那个炸鱼片，熟的鱼片，老美最喜欢，就这样的包了粉的就这样吃。 Anyway， 我要说在这里，第一个，你碰到任何的所谓的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最重要的，这叫 attitude。 之所以能够面对那个环境，虽然有时候那个工作蛮重，不过你的心情比那个工作来重要。我在餐馆打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从台湾来的，这个人是从香港来的。从台湾来的拖盘子的时候都不看人的，香港来的碰到这些客人，每个坐在那边拿杯酒或者送个菜，都跟那个客人聊个天。后来我就发现怎么会差这么大分别，因为我们从台湾呢，觉得抬盘子是很丢脸的事，我来读博士怎么还抬盘子。香港来的人他们很清楚，我来的来餐馆，我不是来这边，这不是我的行业，这是我要赚钱，我怎么能够赚越多钱越好，跟客人打的招呼好的话，我的 tips 越多。在台湾大概不太有，因为那个零钱都在那个10%里面。在美国是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老美喝醉的时候，他那个钱给你，这个 tips 是一把给你的，所以你哄哄他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他会给你一把钱。他 point 在这里，我要 make 第一个，如果你相信这一生在神的手中，这不过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呢有顺有利，你都相信这是神的带领，你的态度就很重要。不要埋怨，不要所谓在那边所谓的批评论断。在那个时候我就做这个，我还不是做这个waiter。在周末的时候我去做，是做 busboy， 就是 waiter 是点菜的，我这个是这个所谓收盘子啊，搬盘子或把这个桌子铺一铺，如果这堆客人走了以后，那个叫 busboy， 意思是说呢，我帮这些 waiter， 所以 waiter 除了我的钱以外，这个 waiter 他拿了多少 tips 他要给我。然后告诉各位，等到我做的时候，慢慢的，哎，阿亮你来帮忙一下，不要只不要就做 waiter， 所以我也做 waiter 等等。到一个程度，你看见这些 waiter 底下都听我的，有时候应该站在前面，我说你怎么走错了，其实我是周末来这么一个晚上，你走错路了，你要进去厨房进门出来很讲究的，不然的话你跟人家创伤的时候不得了，你太人家抬菜出来，你一抬盘子进去，两个碰上的时候，哦，那个天下大乱。所以有时候我火大的时候，我们普通老美这样说，我走过那边你挡路，我说 excuse me， 对不对？啊，进来，我说 no， excuse you， get up。 我不说我态度对，对人不应该这个样子，不要误会，我的心情也不好，心也急等等等等，但是我很认真的我做的那个事情，我没有因为我做这个事情我马马虎虎，我没有因为做事我埋怨。因为当我看到同学跟我说他已经做这个纺织厂的厂部的部长，或者有些家没有钱已经开纺织厂的时候，我说我还在那边干什么，抬盘子，还在这个塑胶公司里面做那个堆货，虽然只是做个一个礼拜做一天就赚个零用钱。你的 attitude 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的 attitude 重要，这个能够这样的稳定，是因为你知道这不过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很多事情发生，有一些突然事情要发生，不是我比较有本领，不是那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怎么处理，但这些年日走过来，我知道这时候你需要第一个事情是需要稳重下来，因为这时候你慌张你基本上不能够解决问题，你慌张的时候别人更加知道你是软弱的，倒过来如果你这个做个领袖你慌张了，其他整个团队都要慌张。这也不是咬紧牙关我撑过去，然后里面脑子一片混乱，这时候你会非常的，我要说因着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会 calm down， 你会在那。但是第二个事情，特别被圣更新有学，每次碰到这困难的时候，与其把这精力放在担心挂虑担忧批评论断，怎么你这么糟糕啊，怎么惹这种事情啊，要让我来处理啊等等，这时候要问神啊，我该怎么做，这是一定要操练。神啊，这时候我该怎么办，问题来了以后再怎么办。第一个，你心情沉淀下来，而且你这时候心靠神，你比较容易 听见神的声音，你比较能够分辨，这不是你的想法，这是神的想法，这是很重要。原来在困难当中，时势不能够造英雄，时势是训练显出那个英雄来。因为很多的时势高高的叫风浪，原来在整个过程是 build up 一个基督徒 build up 一个领袖的 character。这不是我讲而已，我看到一些的领袖的讲领袖的讲到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每个的困难的当中是一个机会 build up 一个 character， 一个领袖的 character，review 你是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 ？review 你是一个幼稚园的孩子呢，还是一个高中大学生呢，还是一个已经是在职场面有经验，这个有这个能力的领袖呢？原来每个场合的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在整个当中有两个事情，我说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因为你知道神回应你，神会帮助你有答案，所以就在这个的等候当中寻求当中，你开始会感觉到，你开始会知道神在应你。后来想想这个人在讲，因为他你跟我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好严重，我被你吓到了，可以这样说，等到我心情沉重的时候沉下来的时候沉淀的时候，我听讲其实我想好像没这么严重，否则我被你吓，因为我也不稳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讲这么严重，我听有我也被吓到，所以我也很严重，所以我们两个把这个问题越搞越糟。但是我发现我心情所稳定下来没有这么严重，这事情可以处理，或者是我需要搞清楚可能不太这样是一样。你说那个人那个人这样，因为你告诉我是那个人这样，可能照我看那个人平常不会这个样子。后来发现中间有很多的误会，后来发现中间有很多不应该有的态度发生。讲一个心理学家，我看有一次一个基督徒讲过，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说我的女儿他本来要读建筑，后来到了高三的高二刚，他跟我说啊，他准备读心理学，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读心理学，他说读建筑赚不到钱，这个读心理最容易赚钱，因为两个坐在那边躺在那边一个钟头就100块美金或者200块，什么都不用做，就听他啰啰嗦完了以后，哦，你好了，他就回去了，下次再来，你更不需要怎么 OK， 这是他说的，所以同学说都去读心理学是。所以就思想一下什么叫读心理学，后来发现有个基督徒，他我讲这希望没冒犯你，如果是搞心理这个确实是照讲，基本上一个人他说基本找我人85%说他有问题，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85%，所以剩下15%，其实有10%的人80%没有问题，只是他钻牛角尖，他搞不清楚，这就害怕紧张，所以他问题大的不了，所以85%没有问题，10%是需要花点努力去解决问题，只要他稍微有点 effort 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就解决，所以他现在5%，他5%那才是真正心理有问题。我非常尊重这位心理学的这个基础，他是做这一行，所以每个人都告诉我，他跟我讲一大堆问题，5%是没问题，85%是没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能够帮什么？大概只有10%有问题。如果还有5%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也帮不上忙，不是我的，就他的问题。为什么5%帮不上？但我知道谁可以帮他忙。我还有问题吗？85%没有问题，听另外讲了。跟他讲哦，牧师谢谢你帮助，其实我根本说我那一行也不是我这一行，在安慰鼓励下就了事，他只是讲讲他的苦闷，就是10%我可以从某个家人从属灵的角度从圣经原则，如果做事有点经验，虽然不是同行的，我说我笑笑我是学纺织，你是学 WE 的这个电机的，我大概说牧师你也讲看，起码你做过事，很喜欢用这句话，起码你带过一个什么东西。哎，完以后，哦，牧师，我好喜欢的，真的还有5%，我帮不忙上忙的，也是真正的问题。你怎么做？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了。 我最喜欢讲一句话，神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怎么办，主我求你向他显现，你对他说话，底下我就不再讲话了。那感谢赞美主，这是这些年来我的服事。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人他如果爱主、追求主，他的问题，如果他照着神的话语去执行的时候，他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他需要从神来更多的生活的原则、智慧等等等等。这时候需要你的帮助，可能是10%。以你的人生的经验、属灵的过程，你确实可以给人家帮助。但最后还有5%，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跟他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你说我们同心向你呼求，在我们当中。我常跟那个弟兄、那个姊妹这样说。这时候你不要管我讲祷告什么，你就仰望耶稣，看着十字架，看着十字架上是耶稣，他要对你说话，不是我，你不要管我。底下我就向神，主啊，你答应我们，你求你这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有时候我的妻子在旁边，我有几个人在旁边，主啊，来到我们当中。底下我就求主向我的弟兄，向我们这个姊妹来显现，来对他说话。我要告诉各位，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说，我每一次都要讲大卫讲你是活神，我每一次都要阿们，因为我讲了这句话，我就看到神做工在人身上，神的灵就浇灌在身上，过一阵子他的脸色就变了，过一阵子他眼泪就不流了，过一阵子他就开始哈利路亚，不是我讲话，不是我按手，不是我恩高，我连摸都没摸他，碰都没有碰他。我的神是活神，我们的神是活神。后面你就看神的作为啊。保罗不是开船的，保罗不是带兵的，你就看神的作为啊。一下碰到这个，一下碰到那个，你就看神的作为啊。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带领。到最后保罗的笃定，你我的笃定，神一定会负他的责任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不告诉你们，我跟你分享过，有一次我在长者牧区在讲道的时候，我发现这老人家的史牧师已经把时间给我，因为他前面一些报告啊等等啊奉献啊报告完了，就说时间给我，上去大家老人家还在讲话，每个人都在讲啊。那我就听，因为他们讲话很大声呢，可能那个耳朵这个也不太清楚，每个人很大声呢，所以我不是故意听他讲。到站第一排，哎呀，我腰酸背痛啊！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什么？我发现了，原来每个人就不是腰酸就背痛啊，不然就头痛啊等等。那怎么讲到呢？这时候每个人都在困难里面呢，没有底下的人如果没有信心啊，你这讲道是白讲。不是他们不喜欢听我讲道，这时候他们都被困难了，所以我就跟主说，主啊怎么办？神就给他们有盼望，给他们知道他们的困难不是看他自己，当他们看到困难的时候最要紧是看我。所以我就喊了，我真的在台上喊了那个麦克风，长辈们，后来讲几句还没有听，长辈们，我要告诉你，今天神有句话要告诉，要我告诉你们，我会告诉你们的啊，最后还是讲了，还没完。不，马上有一些人听见，就跟旁边，哎，嘘嘘，不要讲话，因为欧牧师要讲。最后整个场都静下来。我说长辈们，今天神有一句话要我告诉你们：如果现在你们走在神的，还活在神的心当中，意思你们现在还服侍神，看这两句话我都用。你们还活在神的心，你们还服侍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第二句话是什么？如果你们还没做完，服侍还没做完，他听不懂我讲。第三句话说，我就说你想死都很难。我怕他们听不懂，我说再来一次，我就说跟我说， 今天若是我们还活在神的代，今天我们还服侍，还没有做完，他们就每个人就跟我们 repeat， 大家起起伏伏不讲完。那第二个，今天我还没做完啊，这是第二句话，然后大家就说我还没做完，每个人都讲讲。那第三句话，我想死都死不了，他们也讲这句话，当然有些就哈哈笑起来。所以我说再来一次，两个人两个人，你对他说，他对你说。所以有人就说，今天我还在服侍主，我还没做完，所以我死都想死都死不了。那轮到另外一个说，因为坐第一排我还听得很清楚，然后那个照样说，今天我还在服侍主，今天我服侍还没做完，我想死都死不了。然后就多了一句话，没有叫他，就是你想死也不能够死，你要等我一起死。一说你做完死了你可以死吗？不行，我还没做完，你要等了。你突然发现整个的属灵气氛完全改变。那天我讲到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呼召我记不太得，因为那时候你问史牧师，那时候我每堂讲完都有呼召他们出来，全部老人家出来哦，大概没一个不出来。然后出来以后跟我从头讲到脚，他的问题在哪里？牧师，我的头痛。我说可以，我没头痛，没有，我的心也痛，然后我的腰也痛。所以一个老人家要服侍你大概最少要半个钟头，他把他的痛讲完了，不很可爱。有个老乡出来以后，后来我没有，他跟我妻子讲，是他一个脚长一个脚短，他好像动过手术什么，所以他现在已经做一个鞋子，所以一个鞋子是高的，就可以把脚撑。否则他站在这个台上，他是走路就一拐一拐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站着一个脚撑在地上，这个脚是悬空。那天他跑出来，他祷告，那个脚就伸出来。完以后，他就跟我妻子说脚出来，所以他坐那个鞋子就没有穿了，那个鞋子还没穿呢，他只坐定坐那个鞋子。还没有拿来穿，他脚已经好。还有另外一事情，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知道他脚，我只为他身体祷告，我是为他脊椎骨祷告。他整个人是弯的，他脊椎骨直的时候，他的脚也伸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学会看神做工，我要说福星就领导你。你什么时候我们教会看到神在台北在做工，我们就知道神在台北做复兴的工作。不是我们在喊啊，但神做工前先要透过一些可以做工的人，就是你我。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信靠他吗？你真的在凡上都笃定吗？因为你知道神在用你，因为你知道神长的使命上的呼召，你还在执行的当中。纵然碰过这么多起伏，你从来没有放弃，甚至你从来不再埋怨，你不再批评，不再论断。这是这几十年我就学会一个功课，神永远不会听一个批评论断的人的祷告，神从来不会批评听一个所谓的这个埋怨的，神从来不会听一个唉声叹气祷告。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神要你不存在，要这位神不管我们，所以我们还要在那边生气交给他。然后完以后不要停下来，神啊，既然你要负责，你要告诉我你要怎么做，让我知道怎么做，我就看着你来做，我就等着你来做，在你做的时候我要配合什么我就配合。有时候呢，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我感觉不太对劲，我张开眼睛，那个人就张开眼睛看着我，我说弟兄姊妹或者哪，不要看我，你要看耶稣，看我没有事情会发生。他听懂以后，他把眼睛闭起来，事情就发生了。服侍这么久，没有一样事情是我的本领，服侍这么没有一样事情是我的才干，我的能力，我只是愿意做一个能够配合神做工的一个器皿，神就会透过你做他要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或透过你做工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一生都在风浪当中，不要误会，不要忘记，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成功神学，一做基督徒一帆风顺，哪有这种事情。 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以后心中就绝对没有问题，没有考验。一个基督徒在风浪当中找到平安，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所谓风浪当中继续知道他的目标，他的方向，他不会迷失，因为他知道神为他预备的，神一定会保证他进到神为他预备的这个结果的里面。有一首歌会这样说了：我深信我可以把一生交给他，我相信他会成就我一生所成就的事情。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感谢，我们也为过去所经过一些顺的事情这样感，我也为过去，我们一起为过去一些困难事情，我们要现在感谢。如果在过去经历这困难当中，我们甚至有埋怨，甚至有心中愤愤不平的，甚至心中有这个所谓的心中甚至产生一些苦毒的，求主赦免我们。我觉得今天是要讲这个事情。你不知道牧师十个跟我讲，牧师你都不知道我的人生多么坎坷，以前我还不懂中文什么叫坎坷，还去查字典什么叫坎坷。每个人十个人跟我说他的坎坷，怪不得我们很难从坎坷里面走出来，因为我们还在埋怨的里面，还在愤懑不平的，还在这个责备的里面，都是他害我，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祷告，感谢主。纵然那个是坏，是好，这些都坏的，本来保罗没有事的，都这些人不听保罗的话，害的保罗，你可以这样说。但是神是掌管的神，神是掌管。纵然我能够从坏里面走出来，是我的本领吗？没有，是神的保守。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神还给我机会让这些所谓坏的事情或者包括人的因着我们的好的缘故他们能够悔改，这是一个好事啊。如果我们四周都圣人，那哪需要你传福音吗？有没有想过这个？如果四周都圣人还需要你传福音吗？求神恩待我，把这段论我跟人家讲的破除这个不太一样，不是砍砍砍杀杀杀，当我知道做一件，你一回转你的问题就解决，回转到神的面前，神自然而然，你不需要成恩高求恩高，你走在神心当中你自然有恩高，你不需要求权柄能力，你走在神心当中你自然而然有神的权柄跟能力，因为没有别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不是神的奴仆。那个呢就是说你顺服主这个奴仆态度，顺服100%顺那是对的，但是你站出来的服侍，你不是一个讲公价的主人刻薄的那种的奴仆，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从一个讲，这是从产业而来，你一定有。那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进到？因为我没有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来，因为我没有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当你活出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有恩膏。不要耶稣是这样的说了，不过我们看耶稣这样，连大卫礼拜天我们讲的信息不是这样吗？大卫就说他没有想要做王，他也不知他也不敢去哦，做王有权柄有人有恩膏都是神给他的，他唯做的就走到神的心当中。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这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多思想多操练，过去有任何的埋怨有任何的，我觉得圣灵会帮助我们从这里面走出来。求主赦免我们的这个，虽然别人错，求主赦免我们的态度不对，求主给我们一个力量，求主恩待，因为过去我没有原谅他，求主给我个恩典能够原谅他。主啊，第三个，求主给我有机会的时候，不要勉强，有机会能够跟他和好，甚至跟他说一声谢谢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一声别的东西，当然不是为那个事情，或者说啊问候一下。怪不得圣经说如果你跟一个弟兄过不来的话，不要先奉献，不要献祭，先跟他和再来，因为那是唯一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或者得着从神的应许的恩典一个很重要。我常常悔改，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秘诀。今天跟哪个弟兄哪个同工讲话的时候，我有点情绪的讲一句不讲，你想哎不对，怎么可以这样，主啊若是我刚得罪我的弟兄你原谅我，主啊求你再安慰我，下次碰到弟兄说 应该最总是我先开口。你好吗？怎么今天怎么样？我不允许这些障碍卡在我身上，因为我知道神已经为我预备恩膏，是我拦阻了神的恩膏，神预备为我预备了这个权柄跟能力，好叫我能够做我该做的事情，是我失去了这个权柄能力，求主来恩待我。我们看我同事来为自己来祷告，让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呀，整个这个被神所用的领袖。哦，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现在我上车去，愿主继续念报到心来找到，好叫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的弟兄，我们一起走在新的当中。主，我感谢你，我赞美，赞美你，赞美。天父，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主啊，现在救恩白白的领导我们，这不是一个随便的救恩，是只是一个好像不完全不完整救，这是一个完备的救恩，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活在你的救赎的里面，也因着我们的缘故，许多人可以靠因着我们，他们也能够认识你这位救主，他们也可以活在这个救赎的里面。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把今天一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